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星期呢，我们都讲着那个全然爱神的这个系列。今天呢，我们会看这个全然爱神的这个福气。在还没有看这个全然爱神的福气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之前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全然的爱神，就是你完完全全的爱神，为什么呢？我已经给了几个理由，从圣经里面几个原因。第一呢，它是一个独一的真神，真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珍惜，你一定要珍惜，你不珍惜的话你就错过那特大的这个机会了。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全然爱神呢？因为他是创造之神，他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被造者对那位创造者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说我要爱你，因为你把一切的东西呢，不但创造了我们，也把一切东西呢赐给我们，给我们空气，给我们阳光，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上还有这个属灵上的的需要，神都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第三，为什么要爱他呢？因为他是一位守约神，他不是那个答应了然后就又失信的那位神，他是那位值得信靠的，是那位守约，他立过誓，他讲过的东西他一定按照他的话语来应验的，应允的，他不会失信的神，这是我们在他的话语上我们可以肯定的。那这样的一位不失信的神，你怎么不爱他呢？你怎么不珍惜呢？如果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字眼呢、是一个很可信的这个字眼，你一定会很珍惜他的，你一定会很珍惜这个字眼的，对不对？因为你不在的时候，他就是代表你了，他为你处理事情，你可以把一切东西交给他，就像这个夜市那样，他的主人波提法把他的一切东西交给他，安安心心的自己出去在外面办这事情，他珍惜，对不对？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这么样一个可信的一位神，我们怎能不珍惜，怎能不爱他呢？第四，他是爱我之神，他爱我之神，他不单单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甚至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其实如果世人啊，他创造了世人，世人呢犯罪离开他，对于神呢，神说算了什么，你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一颗尘土罢了，在这个宇宙当中是一颗尘土罢了，神说不在意，我不用理你们，你们自生自灭嘛。但是没有，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顾念我们，他还是在创世之前就定下这样子的这个意志，来有一天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这样的一种爱，你可以从哪里找得到呢？绝对找不到，就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神这样的爱我们，你跟我可以无动于衷吗？如果是我们无动于衷的话，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人呢就有问题的。因此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全然的爱神。然后之后呢，我们又讲到说什么是全然的爱神，是不是？我讲的第一点要尽心，那边讲尽心就是你要把神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因为他是你的一切，你的心一定要有神，一定要顾念他，做事情呢一定要有心，你没有心的话不用讲了。你有一天你跟老板讲，老板啊，我没有心做工了，老板说好啊， 你这时候我就可以立刻除掉你的这个工作了，给你炒鱿鱼了啊。如果一个学生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没有心读书了，爸爸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呢不会继续读下去的。如果你的有一天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讲说，爱人啊，我没有心，我对你没有心了，他的心呢被第三者呢夺去，对不对？一定是被第三者，那第三者不懂是什么东西了啊，一定是被夺去了。那么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尽心，你的心一定要在那边对神犹在意，你的心中一定要有这位神。你神如果你不在意这位神的话，你就是对他没有心了。你一定要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样东西都让他居首位。第二呢，我说要尽心，这边信呢是意思把整个生命呢献给他，给整个生命献给他，不是你一只手，不是你一个眼，不是你一个小时，不是你你的家庭的一个部分，不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不是整个生命呢都是献上给神，让神使用，这是叫尽心。第三我讲到说要尽意，尽意的这边说尽上你所知的来爱神。神让你知道什么的东西，你从神的话语上知道对于神的认识，你就又按照这样子的知识来认识他。因此为什么我们要多学习多成长，即使你在其他方面，你在比如说你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你发现神让你看见一些东西啊，你就说哇，神真是太伟大了，太奇妙了，哇，你就有那种有心中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说神啊，我实在是要赞美你，我实在是要爱你啊，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就用按照神给你这种这样的一种知识这种感受来去爱他。第四这边讲到说要尽力尽上你的力量啊，你一切力量去爱他，你能够办得到你就去做。所以说在圣经里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意思在这边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全然爱神，有四个原因的啊。那么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全然爱神，那么我们就说哦，竟然这样子，好了，我就去全然爱神。好，但是呢神呢他不会亏待我们，当我们全然爱神，我们就问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我们会不会问这东西？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会，什么东西我们就说啊，人家讲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做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问有什么好处。坦白说神呢绝对不会亏待你跟我的，如果你肯全然的去爱他，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这是肯定的。有着这个目的，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又为什么要是怎么样去做，那后面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奖赏的话，那就成为很大的一个推动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平衡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观念，一个很平衡的观念。神会赐福我们，是的。如果你看神的话语，神怎么讲呢？神在诗篇115:13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那这边是讲敬畏，那我相信每一个全然爱主的人啊，他们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愿意听他话的人。你全然爱神，你必定是一个敬畏他的，所以你敬畏他的人呢，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这是圣经讲的，一定赐福给你的，不论你的年纪大，不论年纪小，只要你肯敬畏他，只要你肯爱他，只要你肯亲近他，你遵守他的话，按照他旨意而活，他必定会赐福给你， 给我的，这是神亲自讲的。但是这些福气是什么来的？神要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呢？哦，是我说神要给我福气。什么福气？什么福气呢？你知道吗？就是信主之后，哇，立刻你的银行呢就多出10000块，或者50万，或者100万，是这种福气吗？不不不，神没有讲是内敛，神讲的有其他方面。好，其他方面，我们来看神全然爱神的这个福气。第一，蒙神引领啊，蒙神引领。诗篇25:12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看，他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里头，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抉择，很多很多的抉择。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怎么做，特别是来到很重大的，比如说来到一些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选哪一个学校啊？作为父母呢，你会担心呢、这个还是那个，这个还是那一个，还是另外一个。那么还有这个你购买物质啊，特别当你要换一个物质的时候，在新加坡物质不是那么便宜的，要换另外一些物质啊，你需要考虑的，对不对？那对于年轻人呢，当他们已经工作了，可能他们接下来他们要找伴侣啊，找伴侣啊。对于我们，当我们可能已经度过了那一段的这个阶段了，但是你再回想说，在你找伴侣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是要有这种，要真的要思考的。有时你根本不懂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还是那个那个那个，你真的不懂的，对不对？你就随便的，哎，来机会来了就可能就接受。但是呢，神会引领的。还有些更换工作啊，哪一个工作比较好？有很多工作啊，这一间还是那一间，还是另外一间啊？你神呢会自己引导的。那当然，我们在基督徒，我们通常我们的教导，我们是劝作为主的儿女，你不用担心，你祷告，你读他的话语。当然，我也说，也要查询相关的这种资料，对不对？你一定要查考，参考一些资料，要选一些学校，你大概要知道哪一间学校是什么，是需要的，它条件是什么啊？如果你要找一个伴侣，你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他的人格怎么样，他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那来到这个选物质的话，你要知道是哪一类型，你本身有多少钱啊？你要需要多久，你才要搬进那个物质，这些你都要考虑。那在这考虑当这些资料当中，考虑这资料当中呢，你更加要寻求这位引领你的神。有时候很奇怪的，有些东西呢，你以为你应该这样选择，但是当你寻求神的时候，神呢自己会带领你。我哪一个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这不是绝对性，这是一种经历。那当我要选物质的时候呢，当时我有两个地方，A 跟 B 啊。当我去到 A 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哎，这个地方呢感觉很有点拥挤，对吧？有点拥挤啊、那个环境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当我来到这个我目前所住的地方，哎，我们心里虽然是当时没有发展，不是很不是它设备不是很齐全，但是呢我们心里呢却有那种感觉很平安，说哇，这边呢比较宁静啊，也靠近森林啊。我是比较喜欢森林的那一类那种人啊，是比较安静啊，我们就觉得哎，地方又比较空旷，比较自由了嘛。哎，我们心里就哎，不同的了，我们不同，我们就说我们祷告，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啊。神的带领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这样子的买下来，就这样买下来。感谢神，没有后悔了，没有后悔。啊，这个只不过是个例子。当然在生命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你的自己的经历，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会引领你，你愿意寻求他，他让你透过你自己心中的这一种的平安，有没有平安，他会让你知道的。你里头有圣灵在里面，当然我说这不是一种当然一种感觉罢了，你要让这个让神的话语呢来引导你，你会觉得平安不平安的，对不对？即使是来到伴侣，选择伴侣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平安不平安。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询问一些资深的这些属灵的长辈，你问他怎么样，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听取听取。如果你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要小心啊，要注意啊，啊，你就要注意啊，你不要还是硬着心说我不理他们，我比他们厉害，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那你要小心，恐怕你因着你的无知，因着你的盲点而离开了神的引领。神就是透过这些人来告诉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的向前走。那当然另外一个方一个这个方法呢，因为我们是看这个机会的门是否有开着还是关着。很多时候呢，神呢如果不要我们大陆那一件事情的话，不要做那个抉择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门关掉，通常呢通常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是绝对性的，你要自己看当时的情形如何。那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神会引领我们的道路。那就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个 Gladys Aylward 格里斯格拉提斯啊，艾德韦。那这是各位英国的一个宣教士来的。那她是一个很矮小的一个英国姑娘哈。她在26岁的时候呢，神呢就感动她，跟她说 ：“Gladys Howard， 你要去中国宣教。”她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呢，他本身他不是受很多教育的，他做一个女佣，在那里做个女佣，所以他去那个面试的时候，去那个内地会的那个那里呢面试的时候，他们就问他你的这个神学这个程度有多少，他们就问一问，知道他不合格，你不合格。你不合格啊！他们也讲说啊，学华语很难哦，一个英国人要学华语不简单哦。有人讲说华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个语言哦，啊，你怎么能够学？但是呢他就继续的依靠神，他求神，神啊，你既然给我这样看见，求你自己带领。那他本身赚的钱又不多，那当时呢如果他们要去这个中国了，从英国到这个中国，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坐那个火车经过这个苏联啊，从一端欧洲那一端一直到这个中国那一端或者到这个中国那边，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它的费用很贵的，他赚的钱不多。但是呢有一天呢，他就把他赚了一些的钱然后放在圣经上面，他说他就祷告，他哭着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圣经，这是我的钱，你给我的钱，求你使用我吧，求你使用我这个小小的器皿。他就这样子祷告之后呢，他就求神带领，一直带领，神就带领他，他就慢慢做工，他累积，一直存，啊，存，储蓄，到最后呢， 他就储蓄了足够的那个钱呢、啊，他就撑到那个火车呢，越过这个苏联。当然，越过苏联的时候呢，在其中呢遇到许多的这个困难，甚至呢有一次呢，他几乎要被人家所谓的玷污啊，啊，那么他的 passport 也被人家修改了。那么他有一次几乎呢自己呢一个人呢在这个 Siberia 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总站，所谓的终点那边呢、啊，那火车终点那边，自己一个人停留在那边了。那后来自己再走回另外一个火车站，再乘到，然后说呢去日本，然后从日本呢去到这个中国，然后他在中国里面他就为主工作。20年，然后在战争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前呢，他就带领了整百多个这个这些所谓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呢，越过翻山越岭呢，能够进到这个黄河的地方，逃离这个日本军。这个就是Gladys Howard， 他的生命神引领他，虽然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教义的。虽然他没有什么钱，他把这生命交托神呢，就带领他一个女孩这样子的，从英国一直到中国去。那你的生命也是可以让主带领的，每一个他的儿女他都会照顾，都会带领他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只要你说主啊，这是我自己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自己来引领吧。就好像 Gladys Howard 这样说。第二点，全然爱神的夫妻是什么呢？是蒙神保守啊！啊，神会保守的。你看怎么讲呢？神的话语，神说：“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要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呢、啊？那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啊！耶和华要保护我，怎样保护呢？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这一点：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儿女，我们敬畏他的人，神的使者呢会在四围呢保护我们呢，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一个孤军作战的人，我们不是孤独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呢，我们有主的使者在我们周围，主在我们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主会特别的保守，特别的看顾每一个他的儿女，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以为我们这样子走，以为我们能够安然无恙，没有事情发生，以为是自己的本事，以为自己很机警啊，很特别的这个小心，不是呢，是神的什么？神自己保守。那么另外在诗篇17:8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是的，主的保守呢是这么样的特别啊。那么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处了，给你看这边，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啊！你看，救他的命啊，脱离死亡。那当有饥荒的时候呢，神也特别的保守，特别的看顾，就是神看顾那位撒勒法的这个寡妇，也看顾这个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敬畏他人，是透过那个寡妇呢，为他供养他，让他有面吃，让他能够在那边过活。所以 弟兄姐妹们，你今天你能够在这里都蒙神的保守。所以在世界第二次大战那期间呢，那时候这个日本军占领了中国，而且这个日本军呢，他们就趁机啊侮辱当地的这个百姓。那有一天呢，大概有30多位的这些日本这个兵士的来到一个外国人的这个宣教上，因为当时在中国里面呢有一些宣教士在那边，他们就设立了宣教站。那在这宣教站里面呢，有这些宣教士，一些男的也有女的。OK， 好，当这些他们那些这本经呢开始要有这个要侮辱要玷污那些人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有这些女的宣教士，所以他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意图，所以呢当中的一个男的宣教士呢就开始去拦阻拦阻。那么知道一个人要面对30多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兵士呢，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不小心呢就招来什么杀身之祸，对不对？他们随时随地呢都能开枪 把对方呢击死掉。所以呢他就在不能之间呢，神呢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灵机一动的时候呢，他就大声向那些妇女说祷告，大家一起祷告。哦，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那个日本兵士呢就拿出那个枪来，就开始指着他头，就开始啪，哎，啪一声，子弹不出来，那再继续按着，也是不出来。这个兵士呢就气得要命，就立刻拿那个枪的这个枪柄啊，向他嘴巴一敲下去，整个嘴巴流血，他的面颊呢也流出血。但是在这个昏迷当中呢，这个男的宣教士还是继续说：“你们祷告，跪下来祷告，大家一起祷告。”所以呢，那些其他的妇人呢，他们听到，他们呢就立刻跪下来祷告。当这些日本兵士看到这些，就为什么他们在跪下来？他们里头的那一种的所谓的那一种的这个兽意啊，顿时的消失了。他们军长就吩咐兵士说：“好，你们全部回去。”所以呢，神呢就保守这些宣教士呢，还有这些妇人呢，免受到这兵士的这个玷污。神这个保守，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可能会面对其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经历，特别的经历，神呢会保守的，神会看顾的，你知道吗？神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你全然爱他，你敬畏他，他一定派他的使者来看顾你，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会亲近他的。你看，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神呢会以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爱他的人，全然爱他的人亲密。你爱神呢，神呢也一定会爱你。只怕我们不爱他，只怕我们不亲近他，只怕我们不敬畏他。你敬畏他，你爱他，神呢绝对不会说我不理你了，神会更加的与你同在，而且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是什么呢？这是讲到关于这个 救恩，他悦纳是关于他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福气，他的里头的这个保守、这个看顾等等。那记得保罗，保罗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他到处去传福音。有一次呢，他到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这个外邦人的地方，那是他第一次所谓的抵达那个地方啊，是第一个宣教士，第一个基督徒呢抵达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呢遭到好多人的这个反对，好多人的反对，但是主耶稣就在夜间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来安慰他，特别来鼓励鼓励他。在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啊。所以保罗呢就安心了，在那里继续靠着主的话语，主给他的这个信心呢传道一年半，在哥林多。那一个跟神亲近的人呢，神呢一定跟他亲近，甚至把一些关切他的一些事情，关切他的这个事情呢告诉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以致呢他们能够继续的靠主来得胜。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个穆勒先生呢 George Muller， 我相信你有可能听过这个这样的见证。他是一位跟神亲近的一个人，他敬畏神，他靠神呢凭着信心靠来喂养好多的这个孤儿。而有一次呢，他就打算要从英国，他是其实是在这个Bristol， 他是应该叫 Bristol， 在英国那个地方，他打算要到这个加拿大去 Quebec 加拿大去，然后他们要乘一座这个船呢过去，因为他打算说他一定要在礼拜六之前呢抵达那里，因为他要去那边讲道。但是当时呢，那边的这个码头那边呢，这个都是被雾弥漫了啊，当时的雾很大很浓啊，那船只呢不能够开船，恐怕会撞着别的东西，怎么办？那么他就跟这个船长说，船长啊，你可以开船吗？船长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说，穆勒先生说，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相信神会透过其他的方法呢来带领我，因为在过去的57年当中呢，神呢都没有让我呢所谓的试验，让我没有去按着这个答应应邀而没有去讲道，从来没有试验。所以呢，他相信神呢一定会带领我的。那么他就说，好了，这样子的话，我带你去下面那个这个船舱里面去祷告。穆勒先生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呢向神祷告，他说，主啊，若这个是按着你的旨意的话，请你在5分钟里面把这个雾呢给把它泼散掉。你知道我要讲到，而你也知道我要在星期六之前抵达。阿们，就是这样祷告，很简单。这个船长呢听了这个，这个这样祷告不是好像一个小孩子的祷告，那么他就要祷告了。这船长呢让我来祷告，这个穆勒先生讲， 不用，你不用祷告了。第一，你不相信，你不用祷告了，因为你不相信，不相信神会为我开路。第二呢，神已经听了祷告了，所以你不需要祷告了，神已经把那个雾挪开了。果然，当这船长跟这个穆勒先生呢，走上这个船，船的这个台那边呢，那个雾呢已经消散了。那这是神的奇妙的引领，他相信神呢的带领，他相信神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会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即使在人看来呢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他对神的信心，神也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相信，他就这样祷告，神呢就让他在星期六之前呢抵达加拿大。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见证来的。所以呢神亲近人，你亲近他，他就让你知道你要做的东西，他会把你所关切你的东西呢告诉你，让你有这样信心呢向前走。这是神所给你的福气，你跟神亲近，神必然亲近你。第四，神供应。怎么讲呢？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十四篇，三十四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以敬畏他的义无所怯，少壮狮子还怯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的，这个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你敬畏耶和华，他就不离，他就不会让你缺乏。当然我所讲的这东西不是说你要一座这个油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日常上所需用的一切都不会缺少。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敬畏神？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的这个供应。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信心，说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呢，神呢一定保守，一定看顾，给我们足够的。那即使在特别在这个时代这两年里面呢，当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啊，在继续在打下去的时候，然后以致导致到这个物价，然后那个东西的价钱呢，一直在生长，是我们坦白说，我们这一生很少经历，是第一次这样经历这样的这个通货膨胀，几十年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么快的这个增长，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我们担心将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就凭着信心说，神啊，你是那位不会让我们缺乏的，不会让我们缺乏的。当然我们应该储蓄的就储蓄，我们应该用的我们就用，我们就靠着主来过我们的日子。那有时我们心中听到人家说钱够不够用，钱够不够用，你不用担心，神是那位供应者，在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呢就会为你提供的。当然你在这个未雨绸缪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你应该说做的啊，应该节省就节省，应该储蓄的储蓄，应该计划的计划，那么其他的你交托给神。而且这边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呢？当我们讲的好处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物质的东西啊，什么好处都不缺，家庭、夫妻、工作、与人的这关系、身体的这个健康，神都会一一的赐给你，以致我们好像一个蒙受神恩典、丰厚恩典的一个人了， 你会感谢神，神啊，你的供应的的确确是够的，而且没有什么好处在你以外的。你在主里面，你会觉得够了，就够了。你不会在这想，哦，有没有那个游艇啊？有没有那个 helicopter 啊？啊，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呢，是让你的头发呢更加白了。如果不是真正需要的话，你不用。除非神觉得说你需要有一架飞机啊，一架喷射机啊，啊，那可是另当别论。不然的话，你满足于神所给你的，神一定让你说心中快活，心中满足，因为他所给的就是你所需要的，你一定会感恩的。你知道他让你得到你所要的。最后第两点，我们来看神全然爱神的福气呢，第五呢，能够如愿以偿啊，如愿以偿。诗篇145篇99节的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华人有句话就说如愿以偿啊，啊，万事如意啊，对不对？如你自己所要的。那通常我们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心意所要，多么好啊！我要风就得风，我要雨就得雨，对不对？是多么好的，是不是？这是好的，好的无比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有些人很想说，哦，我储蓄了一大笔钱啊，等我年老的时候，我能够好好的享受。但是忽然之间，神就把他的这样的美好的一个计划呢，给破坏了。神不准许。他没有想，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种福气享受他从劳力当中所得来的。他心想说，哇，将来我子孙满堂，我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能够过一个这个天伦之乐的那种日子。啪，发生了一种你从来没有料想的事情，你也不能够享受。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祈求，我们可以祈求。如果是神的意思，神必然会赐下的。就好像这个西缅呢，西缅记得，当主耶稣降在这世界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感动他说，他必定能够见到主耶稣，主耶稣 baby 啊，婴孩。因此呢，他就进到圣殿里面，他就看到这个玛利亚抱着耶稣，他就接在他的手中，他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你看神照着他心愿，当然这是神按照神的旨意。然后你跟我呢，我们有许多的心愿，我们交托给神，我们求神来成就。你希望孩子快高长大，希望他们在学上能够步步高升，对不对？能够有成就，祷告交托给神。你也希望你的家庭能够爱主，能够全家和谐的过活吗？希望不希望？希望的，我们都希望和家呢和和气气的相处。你祷告，你祷告，你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吗？希望不希望？希望的，我们希望身体健康，好好的享受晚年。祷告。你也希望啊，如果我在离开世间之前呢，我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痛苦，对不对？有些人会这样祷告的。你求神，求神，你按照神的带领，神若允许， 而是他的旨意，神会赐给你的，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神知道，如果你的心愿是讨他欢心的话，是为着他的名的缘故，他会成就的。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全然爱神的福气呢，就是蒙神赏赐。你看神怎么讲呢？神说，敬畏耶和华，存心谦卑，心存谦卑，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每一个敬畏他的人，你就有富有。当讲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所谓的单单钱这方面，当然神也会在金钱物质方面赐福给你，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当然你在灵里面，你有那种的福，那种富有，你有那尊荣 honor 一样，你过一个义，过一个正当，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生活，在人面前你就得到人的称赞，在神面前神也悦纳你，对不对？你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一个人，神悦纳你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赐你生命。这生命是让我们在世界有意义，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那么在这个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啊。所以你爱神吗？你敬畏神吗？神一定把你把这些东西赐给你的，让你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度，你是不会缺乏的，神一点都不会亏待你的。因此全然爱神的夫妻呢，是那么样多，你跟我一定要爱我们的神。我已经给人知道了那些原因，而且知道什么是爱神，我也知道爱神这个奖赏，这个福气。你爱神是你最上算的一个什么一个决定，也是你应该有的这个生命。不要被世界，不要被其他东西罪，或者被自己的爱好所引诱而失去爱神的心。你爱神，神必然奖赏，必然赐福给你，这是必然的一个定理。但愿我们一个人都能够全然的爱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气。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守夜的神，更是我们的这独一的真神。我们必然要爱你，神啊，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每一个做你儿女，凡是爱你的，你必然更加的赐福于他们。这是你所在你的话语上所应许给我们的，让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全然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你，叫我们不要被东西所夺去我们爱你的心。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专一的来跟随你，专一的爱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